们推自由行的女生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建立派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农历2128年7月19日，公元2001年9月7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美国战略预测公司称，西藏近期发现大量石油蕴藏量，将吸引更多的外资，加强北京对西部地区的控制。欧盟协会对目前的中国人权现状表示极为担忧。拉萨市所属四个县遭遇严重冰雹袭击，受灾群众达1000多户。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多维社消息，美国一个网络智库指出，中共政权可能扩大最近在西藏发现的油气蕴藏数量，也诱使外国公司到华西投资石油勘探和基本建设，因为这将有助于北京引起争论的开发大西部计划，吸引更多外国资金投入这项开发计划。北京可以平息华东的愤怒声浪，并且加强对西部地区的控制。位于德州的战略预测公司在最近全球情报分析中说，中共官方的估计是，研究人员在西藏羌塘盆地一个63里长地带发现的石油和瓦斯蕴藏量在40到54亿吨之间。然而，此一估计的推测性成分太高，必须进行更多探测才能确定真正的蕴藏量。战略预测公司表示，如果进一步的探测证实中共政权的估计正确，西藏此一油田将是全世界石油蕴藏量最大的地点之一。40到54亿吨原油量相当于280到378亿桶。全世界最大的沙乌地阿拉伯盖瓦尔油田可生产700到850亿桶原油，哈萨克的克什干油田约可开采100到300亿桶原油。分析指出，查证中共政权的估计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北京现在就宣布发现这样大规模油气蕴藏的可能性是有几个政治理由。此一发现可能为北京的开发大西部计划吸引更多外资，这项开发计划将在爆发分离主义的新疆和西藏扩展基本建设，但已遭到国际尤其是支持西藏独立团体的反对。例如，非政府组织与有关国家的政府官员已说服世界银行拒绝提供中共4000万美元贷款，以协助58000名汉人农民移居西藏。如果北京选择由国内资助这项计划，大部分的资金将来自华东，因为西藏及其邻近的省份拥有中国大陆最低的每人平均国内生产毛额。但是包括北京中共社会科学院在内的消息人士证实，大陆沿海各省已对中央政府将他们上缴的税务转用到其他地区逐渐感到不满。战略预测公司表示，可以想象的是，西藏发现的大量油气蕴藏可以为北京解决此一问题和其他问题。例如，外国石油和瓦斯公司若决定参与开采此一蕴藏，更多的投资就可能会跟着投入道路、科技、学校、医院等其他基本建设，这些投资将会减轻华东各省的资金负担，最后并且协助消除西部地区与华东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可能平息分离主义。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总理朱镕基在结束了对爱尔兰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后，前天 乘专机抵达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并出席了在此间举行的第四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下面请听迪基麦德的详细报道。
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西藏自由运动组织前年发布的新闻声明中指出，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爱尔兰访问期间向爱尔兰总理谈论了有关除了人权、法轮功、西藏以外的其他许多问题。对此，该运动组织举行了和平抗议活动。欧盟协会会长负责将声援西藏问题组织就呼吁西藏问题发出的信件通过电子邮件和传真寄给比利时政府。英国西藏自由运动组织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在朱镕基访问比利时期间，驻比利时的流亡藏人和声援西藏问题组织成员将会举行和平示威活动。英国西藏自由运动组织负责人艾丽森·日罗治女士表示，四年前在英国首都伦敦举行了第一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从此中国的人权问题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进一步走向恶化。2001年是中共侵占西藏的50周年，对此欧盟协会公开表示对西藏问题处于极度担忧状态。据路透社消息，正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访问的朱镕基五日在艾德蒙宫与欧盟现任主席兼比利时首相费尔霍夫斯塔特和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举行了第四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会晤后，双方发表了第四次中欧领导人会晤联合新闻公报。朱镕基还与欧方领导人联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比利时首相、欧盟现任主席费尔霍夫斯塔特向记者表示，他同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谈论了欧盟协会就中国人权方面表示担忧的情况，以及中国政府对西藏为首的少数民族地区实施高压政策等重要问题。朱镕基对此回答表示，中国的人权状况正在一步一步走向改善，如果说中国的人权状况一直非常好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忽视和践踏人权是经常出现的事。朱镕基说，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的法律、政府以及各部门对人民享有的基本权利方面采取保护措施。在双方发表的第四次中欧领导人会晤联合新闻公报中指出，双方需制止暴力和非法入境者，促进和发展中欧关系。中国应努力争取尽早进入世界贸易组织。路透社报道，中国政府在过去15年里等待时机后，明年年初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抱着很大的希望。
新华社今日消息，拉萨市民政局日前拨款180万元，以解决拉萨市遭受暴灾、洪灾地区群众的生活问题。据本台了解，今年6月以来，拉萨市的尼莫、曲水、达孜、林州等县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冰雹、洪水等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8088亩土地，受灾群众达1000多户，受灾地区的群众生活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另外，今年8月29号至30号，西藏巴塔县在半个多月的阴雨天气后遭到了暴雨，导致山洪爆发，造成村镇公路318线交通中断，上千辆车被堵塞，南路各线通讯中断，路经此路段的2辆面包车和油罐车被滚石淹埋，导致2人死亡、2人重伤。据了解，目前各有关部门正在为受灾群众进行救灾。新闻就播送到这里，下面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由迪基美多为您播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
我在八岁时接受第一个灌顶，而且至今还能生动地记起它带给我的安详和快乐。在后来的每一个典礼上，我可以感触到一直与之相联系的灵性的经历。我的宗教信念和信仰越发深沉，在我的意念中，我的遵循一条正确道路的自信也越发坚定了。当我年近15，并越发习惯于这一经历时，我能够感受到在我的心目中本能地滋长起来的对佛陀的感激之情。我也深深感激那些老师们，主要是把无价之宝的宗教交给西藏人民的印度人，也感恩于那些翻译并使之保存于我们的语言之中的藏族学者。我开始更少地想到自己，而更多地想到别人，而且因此觉醒了慈悲的意识。这就是来自增长的知识，增强的记忆力，更为高妙的辩论技巧和更坚定的自信力的灵性的升华。我将要叙述到政治和别的因素不允许我继续我的学习，如同别的天才和博学的大师们一样献身于寻求宗教知识和灵性的彻悟，但在13年的时间里，我确实可以拿出许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这些严肃的学习。在我24岁时，我便在3所佛教大学中的每一所进行了初步的考试，这些考试都是以集会辩论的形式进行的，程序规则十分简单，但也十分庄严。每个学生都面临着一大群敌手，敌手们选择他们认为必要的任何题目以及任何赋予争议的观点来击败他们的对手，而且所有印度学者和西藏学者的标准著作以及佛陀在经藏中的话都被征引，以驳倒反对派的争议。在我每次初步的测试中，我的抗衡与5部大论中的每一部3位共15位博学的学者们，以维护我的观点，驳倒他们的异议，然后我得在2位硕儒堪布面前发起一场有关5名的辩论。在所有的这些辩论中，正式与强烈的手势得用来加强每一道观点，因此辩论看上去像一场智慧的战斗，而事实上也确乎如此。1年后，我参加中试，中试在1年1度的拉萨祈祷节期间举行，上万的僧人进城来加入这每年正月举行的佛教祈祷节。这次考试分场进行，早晨测试英明和量论，13位学者在集会辩论中轮流考难，下午15位学者作为我的对手辩论中观学和般若经，晚上35位学者测试我的律学和阿毗达摩及形而上学。每一场考试多有几百位博学的喇嘛依着大红大黄的袍子，我自己的经师们也在其中，他们为我焦虑不安，还有几千个僧人在我们的周围席地而坐。
以上听到的是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请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下面再重播一遍今天的内容提要。美国战略预测公司称，西藏近期发现大量石油蕴藏量，是将吸引更多的外资，加强北京对西部地区的控制。拉萨市所属4个县遭到严重冰雹袭击，受灾群众达1000多户。听众朋友，
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